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在这一路以来，在四十来年当中，很多的故事在耳边回荡的时候，我不知道出现在你脑海当中的会是哪一个人、哪一件事、哪一段情。周六的晚上的11:35，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晚上的最后的一个环节。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雨季不再来。
在今天的雨季不再来当中，首先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我们简要听众翁俊华所推荐的这个爱情故事。美丽的爱情我们看不到，6年前他在一家电台主持夜间热线节目，节目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相约到黎明。那时他只有23岁，年轻漂亮，青春逼人。每天清晨他从电台的石阶上走下来，然后就在28路车的站台上等车。28路车的第一班车总是在清晨的6:30开过来，男孩选了他最后边的一个位置，默默地看着他，就像听他的节目。对此他却一无所知，他的男朋友刚刚去日本，男朋友24岁，一表人才，在一家日资公司做策划，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韩语。他去日本的时候，他去送他，并且对男友说，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等你。有一天男孩拨了他的节目的热线电话，他问他，我很爱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并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我该怎么办？他透过电波告诉他，爱不能错过。终于有一天车子晚点了，那时候也是冬天，站台上车有点着急，因为风大，他穿得很单薄。他走过来问男孩，几点了？男孩告诉他准备的时间，可是站台上只有他们俩。他含着寒气，男孩对他说，很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他笑，真的？男孩说，真的，听你的节目已经1年了。男孩说，我还问过你一个问题的呢，但是你不会记得。于是说出了那个问题。他说，哦，原来是你。就问他，后来你没有告诉那个人呢？男孩摇摇头说，没有，怕他拒绝。他又说，你不问怎么会知道呢？他还告诉他说，我的男朋友追我的时候也像你一样，后来他对我说了，我就答应了。现在他去了日本，3年后他就会回来。车来了，乘客也都起来了，在老地方他下了车。这一次男孩却没有下车，心中的寒冷比冬天还要深。故事好像就这样该结束了，但是在2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他答应他去一家叫金红的茶房，因为男孩说 他要离开这个城市，很想和他聊聊，聊完之后他就会忘了这个城市。他觉得这个男孩子满腹的心思，有点痴情，有点可爱，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他爱的人原来是他。他确实清白了，但还是没有接受。他说不可能的，因为我对男朋友说过，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等他，我们是没有可能的。男孩并没有觉得伤心，很久之前他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男孩说我走了，爱情留在这个城市里。午后，冬天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大街上，男孩像一滴水消失在人群当中。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相遇了是缘，散了也是缘，只是减了。他继续做他的电台热线节目。后来他的男朋友终于回国了，带着一位韩国济州岛上的女孩。男朋友约她出来，在常见的地方，她魂不守舍地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无奈的荒凉在那一刻迅速地蔓延，像潮水一样。她只恨到现在才知道，痴心付诸流水，只是太晚了，覆水难收。她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待在家里，只是睡，太疲倦了。一起逛过的大街，看过的街景，说过的话，爱过、疼过的故事，都淡了。他心止如水的上班去。其实，那个男孩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只是不再乘坐28路车。他依旧听他的热线节目，是他最最忠实的听众，甚至有点迷恋从前的那种绝望。有近一个星期，男孩没有听到的声音，以为他出差了，或者是举行婚礼了，有些牵挂。三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男孩读到他的一本自传《晚上醒着的女人》。书里面他写了他失败的初恋，他写了一个像他那样的男孩，还有那家叫金红的茶坊。那时候男孩结婚刚刚一年，妻子是他的同事，一个很听话很美丽的女孩。有的时候最美最美的爱情我们往往看不到，因为他被心灵珍藏着，我们自己都无法把它展开。
手点上也无所谓，别将情意往心里堆，错过难再追，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是完美，爱总让人感觉在飞，忘了所有的悲，就算爱情有多危险，也不能让人后退，何必在意谁负了谁，世上无绝对，爱过以后就不后悔，手点上也无所谓，别将情意往心里堆，错过难再追，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何必在意谁负了谁，世上无绝对，爱过以后就不后悔，手点上也无所谓，别将情意往心里堆，错过难再追，付出的爱虽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刚才所听到的那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许美静的《白情》，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的美。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另外的一个爱情故事，最后的约定你又迟到了。小的时候，明媚温暖的下午，他会站在我家的窗下高声喊着我的名字，然后我会从窗口探出脑袋回答他，等一下，三分钟。但是他通常会等五分钟以上，因为我喜欢躲在窗帘后面，看着他在开满花的树下一朵一朵地数着树上的梨花。当我看到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他的时候，才会慢吞吞地走下楼去。他看到我会说，你又迟到了。然后我们手拉着手玩游戏，是一种叫做过家家的游戏，他是妈妈，我是爸爸，没有孩子。爸爸掉下来花瓣撕成细细的条，给身为小丈夫的我当菜吃。上中学的时候，我和他约定每天早晨7点在巷口的早餐铺见面，他总是很准时地坐在最里边的位置，叫上两根油条。大概7:10之后，我就会带着懒散的表情，拖着黑色的书包，出现在有些寒冷的阳光里，偶尔脸上还有隐隐可见没有擦干净的牙膏沫。他看到我会说，你又迟到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吃早餐，他把我脏脏的书包 放在自己的腿上。他把粗大的油条撕成细细的条，给我配着热腾腾的豆浆喝。高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他指着一套婚纱对我说，我好喜欢那套婚纱。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它不是白色的，而是深蓝色的，蓝得有些诡异，有些忧郁，就像新娘一个人站在礼堂里，月光掉在她如花的脸上时，眼中落下的一滴泪。然后我轻声地告诉她，等你嫁给我的那一天，我把它买给你。大学的时候我们分居两地，当他打电话询问我的信什么时候会到，我常常回答他大概两三天以后吧，而我知道他接到信的时候已经过了七天。他会在回信里包上新鲜的玫瑰花瓣，然后写道，你又迟到了。他把日记撕成细细的条，夹在来信里给我寄过来。我想如果自己当时细心地把那些碎条拼起来，那么或许就可以读出他在深夜里对我的思念。毕业以后我们有了各自的工作，有一天我突然想去看他，打电话告诉他之后，我能想象出一直喜欢素面朝天的他第一次化了个淡淡的妆匆匆往火车站赶的情形。后来他写信告诉我说，当他看着空荡荡的轨道，觉得那是些寂寞的钢轨，当火车从他们身上走过，他能听见他们发出绝望的哭声。火车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我已经是一个英俊挺拔的男人，眼中还少了一份懒散，还有我身边笑颜如花的女子。我对她介绍说，这是我的未婚妻。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光在一刹那间暗淡了下去，然而她只是说了一句，你又迟到了。我结婚那天给他发了请帖，可是他并没有到场，只是寄来一份很贵重的礼物，并且附了一封短信。他在信里说，他不喜欢热闹的场面，他会晕眩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害怕洁白的婚纱讥讽他的等待。之后我就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好像他下定决心要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从我的生活里蒸发掉。而我像大多数都市里小有成就的男人一样，经历了事业的成功、失败、离婚、再婚、再结婚、丧妻，在我的生命里路过了许许多多的女人，她们有些爱我，有些被我爱，有些伤害了我，有些被我深深的伤害，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当我恍惚记起曾经哪个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一朵一朵数梨花的小女孩的时候，自己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我寻访到了她的消息，我认为自己应该带一点见面礼给他。有人告诉我，他一直没有结婚，他似乎在等待一个约定，只是这个约定的期限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于是我知道自己该买些什么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一件深蓝色的婚纱，我找了好久，只是没有一件像当年的那套那样，有着孤独新娘在月光下的第一滴感 第一滴眼泪感觉的深蓝色的婚纱。终于我从一位收集了很多套婚纱的老太太的手里买下了那样的一件婚纱。那位老太太听了我们的故事之后坚持不收钱，但我还是付给了老太太55元钱。那刚好是我们结下等她嫁给我，我就会买这套婚纱送给她的约定之时。直到现在已经有55年了。我带着那套深蓝色的婚纱匆匆地赶往医院。我从来不知道自己70多岁的身体居然可以跑得那样快，但是时间是最捉弄人的东西。在我怀抱深蓝色的婚纱跨进病房的那一刻，他停止了呼吸。我觉得这一幕是多么的似曾相识，只不过不同的是他再也不能对我说一声你又迟到了。他一直都在等待约定的期限，尽管我总是迟到，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那最后一个约定的期限就是他一生的时间。星星说今天的台风风力很大，提醒我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谢谢这些朋友的关心，也希望收音机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自己保重自己，下周再见。
对你说声抱歉，对你说声抱歉。
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信赖中国电信，世界触手可及。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敬请各位对时。刚才报时。